我们就发现了这几件事情啊。等一下我们还会再有两个重要的点回来看巴兰。其实我们一口气看完好了。我们再读两节，民数记24章。民数记24章25节，因为他四次想要咒诅不成，都变成祝福啊，所以巴勒也生他气了啊，就叫他回去，所以他自己也回去了。所以巴兰起来回他本地去，巴勒也回去了。但是弟兄姊妹，当他回去的时候，他心里面实在不甘心啊，道口的肥肉，这么好的祝福，居然被神改了，让他得不到，他心里面越想越不甘心啊，所以他底下呢，他就开始出了一个诡计啊。那这个诡计我们看一下启示录2章。我们读一下启示录2章。14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你在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事。弟兄姊妹，这是巴兰的诡计啊！他发现他入主不成，后来他回去了以后，一直想着巴勒要给他的尊荣和财富，所以后来他就回来啊。他回来以后就出了诡计，叫以色列百姓跟米甸的女子行淫乱。这是在25章第1节，以色列人住在神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所以底下讲到神审判他们，甚至用瘟疫击杀他们，一下就死了24000人啊！那若不是菲尼哈出来，这个。除去罪恶的话，这个瘟疫的审判要更严重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在这里是这个巴兰回去出了这个鬼主意，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面前，明的咒诅不行，他就用暗的来腐化神的百姓，叫他们跟女子行淫乱，然后在最后就拜他们的假神，然后呢借刀杀人，他知道神一定会审判他们，就用这样子的方法来杀以色列人。所以后来到了31章第8节的时候，讲到报仇，去米甸人身上报仇，也特别讲到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好，现在我们就回头来看这个巴兰这几次的诗歌。所以我在想，我们读了这个以后，我们对巴兰的这个情形就比较了解啊，不然你光从旧约读的话，你会有点 confuse， 你觉得这个人的表现蛮近前的，讲的话很属灵，而做的诗歌都这么好，那么为什么神不喜欢？为什么还要生他气？为什么最后报仇的时候要把他给杀了？我想我们从新旧约这样一对照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在神眼中是怎样的人。所以贪，圣经上提摩太保罗在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特别讲到贪是万恶之根。什么时候我们在主以外一贪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贪要成为我们的伤害，要成为我们罪恶的源头。然后以前有一个年轻人，有一次在地上一低头发现地上有一个钞票啊，掉在路边，他捡到了啊，他好高兴，他就想说平常都没注意啊，所以呢以后走路的人就常常低着头，常常低着头。所以30来岁这个人已经成为一个驼背的，腰已经直不起来，因为他天天都在看地上啊。那所以我忘记那个数字了，有人还统计过他捡了多少个 coin， 捡了多少个什么别针，多少个什么，他这一生就是捡了这么多的垃圾。但是从此以后呢，这个他浪费了人生很多美好的事物，他再也不会去看夕阳啊，他也再不会仰天看蓝天白云啊，他很多这个神所造的这些美好的事物，美好的时光，他的眼睛都看着地上，也就浪费了他的这一生。那天路历程里面讲到天路客，他在画那个图的时候，那又有一个图啊，他画到有一个人就在地上在那边捡垃圾，在那边挑垃圾，可是他的顶上却是一个金色的冠冕， 说到他因为弯腰驼背，他已经看不到上面，他也跟这个荣耀无份，因为他整个的眼都在地上里面找东西。那今天我们讲巴兰，今天我们也要讲到我们自己在这个地上。巴勒的原则一直都是一样，他要把最好的给我们，他把最好的给我们 startup 公司、股票、金钱、应许、什么位地位，很多的东西他们都要给我们。问题今天就是我们到底在主面前用什么态度面对这个？你不要，我在家，不要，我在家。所以我自己跟弟兄姊妹讲，当我神呼召我叫我从工作辞掉的时候，公司平常根本不管我这个人经历，对不对？虽然表现还不错，当我真要辞职的时候，公司跟我开了7次的会，人事室的副总裁，我们这个 engineering department 的副总裁，还有几个老板 director 一再的跟我们开会，提这个条件，提那个条件，要给股票，要加薪，而到最后说让你放你一年假，给你一年免费的薪水，你现在不要跟我说你辞职，一年以后再告诉我你要不要辞职，什么条件都出炉，就是希望把你留下来。弟兄姊妹，这是世界的原则。就我们今天在地上走路的时候，巴勒一路上在我们的眼前，我们需要主帮助我们。就我们看这个故事是一件事，其实我们也在这里要提醒自己，不要走巴兰的路，不要为着利在巴兰的错谬里面直奔不回头，很可惜。等到见主的时候，我们都会后悔，哎呀，所有的今生累积的通通都不能够带走，所有在埃及累积的积货城全是为了法老，归给法老，不是归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提醒啊。那我们底下来看这个巴兰的诗歌，巴兰的诗歌，那他第一次的诗歌啊，这巴兰来的时候，他先造了7座坛，然后在那里献祭，然后他就到神面前。我们看第7节，巴兰便提起诗歌说，巴勒引我出亚兰，摩押王引我出东山，说来啊，为我咒诅雅各，来啊，怒骂以色列，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然后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那谁能够数点？对不起，谁能够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够计算以色列的1/4？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啊！啊，弟兄姊妹，在这里第一次的作诗，它基本的主题在这里歌颂神子民啊蒙恩的原因。他第一次在这里的作诗，基本上是在这里歌颂神的子民啊，歌颂神的子民。啊，在这里歌颂什么呢？第一个，他是讲到他们是蒙神祝福、蒙神所爱的子民，因为神不愿意咒诅他们，神也不愿意怒骂他们啊，所以他说：“神没有咒诅的，我怎能咒诅呢？我神没有怒骂的，我怎能怒骂呢？”你要知道这些话，原来巴兰是要咒诅的。所以你在读这些话的时候，不要认为是巴兰讲的，这是神讲的，神把巴兰的咒诅变成祝福。所以这些话讲出来，就是神透过巴兰，神可以透过驴子讲话，神当然可以透过巴兰讲话，对不对？所以在这里讲的都是神的话啊，神把他的心意表明出来，表示说这一般的民是神没有咒诅，也是神所没有怒骂，是神特别爱特别祝福的子民。那第二个呢，讲到这一般的子民是被神分别出来，特属神的主民啊，那属神的子民。因为他说，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被神分别出来，很特别。我上次讲过，连他们住都很特别，一个伟大的十字架，神百姓安营的时候，以会幕为中心啊，这个每一边各3个支派，那个人数的摆起来，就是一个好大的十字架。那这是一个独居的民，很不一样。那么整齐，那么有次序， 对着会幕在那里安营。那第三个讲到他们是强大兴盛的民啊，他说谁能够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够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连四分之一都算不完，就是哦，没有办法数算的，这是一个非常兴盛非常强大的子民。那最后呢，讲到他们是满了生命见证的子民啊，他说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讲到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表现，连他们的死都令他羡慕，更不要说他们的生。他们讲的这个一人之死，讲到十架的生命和见证，然后活得有意义有价值，他们让人羡慕他们。所以这里讲到歌颂神的子民啊，他们这一班的子民是被神特别祝福所爱的，被神特别分别的，而且是这么强大兴盛的子民，而且是满了见证令人羡慕的子民啊，歌颂神的子民。所以当他讲完这个话的时候，那个巴勒就非常生气啊，他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呢，我叫你来咒诅我的民，不料你竟为他们祝福。那巴兰没办法呀，这是 out of 他的 control 所以他只好讲得很属灵了，耶和华传给我的话我能不谨慎传说吗。那第二次啊，所以巴勒说你跟我换一个地方去，叫你不要看见他们这么多这么伟大啊，让你去看看他们边的人就好了，不要看全部的，所以就带他去了。所以呢他第二次作诗的时候，那第二次作诗的重点是讲到他在这里歌颂神子民，他们所以能够这么蒙福的原因是什么。19-18节，巴兰就提诗歌说，巴勒你起来听，希波的儿子你听我言，神非人并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神子民蒙福是因为神的信实和守约，神说了神就做，我们可以失信，神永远信实的，所以这是我们蒙福的原因。岂能因着人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实呢，我们不信又有何妨呢，对不对，我们都是不可信的，但是神是可信的，所以这是让我们蒙福的原因。那第二个蒙福的原因呢啊，在这里特别讲到神的救赎和赦免啊。那在这里我们看第21节，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就讲到这一般百姓啊，是因信被称义啊，因着神有救赎和赦免在他们的身上。那我想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被神查了我们中间没有罪孽，不可能的，对不对，那是因为基督是我们的遮盖，羔羊是我们的救赎，他的宝血为我们说出美言，所以让神在我们身上查不见罪孽，找不到奸恶啊，这是我们蒙福很重要的原因，不然我们今天怎么能够坐在这里呢，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被称义的，对不对，一个都没有，所以今天我们蒙福是因为基督的救赎啊。那第三个呢，讲到他们蒙福的原因是因为神亲自的同在，也在他们中间掌权啊。那我想这是我们可以从底下看到的啊，这个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表示主在他们中间同在，而且主在他们中间掌权啊。然后第四个讲到神奇妙的带领和大能的复辟啊，神领他们出埃及，他们有野牛之力，然后底下说到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的可以害以色列。然后论到雅各的时候，论到以色列，就说神为他们行了何等的大事，说到神亲自保护他们，一路上供应他们，一路上亲自带领他们，要讲到神这个伟大的这个作为啊。然后第二讲到他们的时候，说到这个民仿佛母狮挺身，好像公狮，未曾吃野食，未曾喝被伤者之血，绝不躺卧，说到他的那个生命啊，是那样子的一个雄壮得胜的生命。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这个巴兰第二次在这里把这个在这里好像祝福的时候，巴勒就很生气了啊，巴勒就对巴兰说，你一点不要咒诅他们，但是呢 也不要为他们祝福。所以你发现这个巴勒也开始妥协了，你如果不肯祝福的话，你如果不肯咒诅的话，你至少不要祝福他们，对不对？他开始妥协了啊，他发现他没有办法改变巴兰，巴兰每次都在祝福，所以他说那你就不要，至少你不要祝福他们，你就算不肯咒诅你也不要祝福。所以呢，巴勒在这里就赐了第三次啊，把他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第三次的诗歌重点是在这里歌颂神子民所蒙的福啊，或是被称义的子民他们有福的生活。这是在24章第5节到第9节。所以在这里第三节讲到，他便提起诗歌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弟兄姊妹，你发现前面他在形容，他在讲话以前他对他的情形有一点形容，而这次的形容跟第四次的诗歌在15节16节的形容很像啊。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旨意，看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我相信这是巴兰对他自己的描写，他甚至他看见神百姓的那个荣美，他不想看，他故意把眼睛闭起来。但是当他眼睛一闭到的时候，他就得听神的话，得见神的意象，而当他把眼睛睁开的时候，他扑倒在地，因为看见那个荣耀，看见神百姓的那个蒙福的情形，他没有办法这个控制他里面的话啊，所以出来都是赞美。所以第三次的基本上就是在这里歌颂神子民所蒙的福。那首先讲到他们是特别令人羡慕的子民啊。那这是在第5节，他说，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那这个帐幕是有神居住在其中，所以真的是与众不同。讲到他们蒙福，讲到蒙福，他们的生活特别令人羡慕和蒙福，因为神与他们同住，神在他们中间。那第二个呢，讲到他们生命丰盛的见证，说到他们的时候，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讲的我没有空一个细讲了啊，接连的山谷，河旁的园子，耶和华所栽种的沉香树，充满了属灵馨香之气，水边的香柏木，那个高大尊贵啊，那个突出的生命啊。那每一个都是有一个属灵的表号的啊，属灵的意义。那第三个呢，讲到他们福杯满溢，成为众人的祝福。他说，水要从他的桶子里流出，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他的王啊，就先读到这里啊，讲到他们自己成为神的祝福，水从他桶子里面流出来，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所以呢，讲到他里面那个永流的生命，倾倒流入神的祝福，而种子撒在多水之处，说到他们无论到哪里去，他们都把生命的种子带去，把生命的祝福带去。那第四个讲到他们国势兴盛，胜过众仇敌，这在第7节后半啊。他的王必超过亚甲，他的国必要振兴，神领他出埃及，他似乎有野牛之力，他要吞吃敌国，折断他们的骨头，用箭射透他们，他蹲如公狮，卧如母狮，谁敢惹他。那最后呢，讲到这个神，伟大的神作为他们的后盾和倚靠。所以在结论的时候，他说，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谁如果祝福神的百姓，神就要祝福他，神如果咒诅神的百姓，神就要咒诅他啊。这位伟大的神是这般子民的后盾。所以当约勒巴勒那巴兰被开启，看见这个独居的民他们蒙福无穷的原因，是那个背后为他们爱他们祝福他们的神，所以他就不禁的最后做这个结论，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 就当他讲完这句话的时候，巴兰整个巴勒就整个生气啊，气到一个地步，他拍起手来，他说：“你到底在做什么啊？我叫你来咒诅我的仇敌，但是你连续三次为他祝福。”所以巴勒要叫他回去了，他说：“你回去吧，我要使你得大尊荣，但是耶和华却阻止你，让你得不到。”你发现这个时候神的灵还是掌握着巴兰，虽然巴勒叫他走了，神还有未尽的话，还是接着巴兰把最后一次的诗歌唱出来。那这次的诗歌基本上是一首预言诗啊，那他预言弥赛亚的降临，弥赛亚的得胜。他在这里特别讲到，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讲到他将来要降临，然后讲到他的得胜，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他必得以东为基业，又得仇敌之地西尔为产业，以色列并行事勇敢。这是讲到弥赛亚的第二面啊，第一个点讲到他的降临，第二个讲到他的得胜，第三个讲到弥赛亚的掌权。他说十九节，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所以这是讲到他第一个预言，预言弥赛亚的降临和得胜。那第二个呢，他预言以色列国啊，周围列国的倾覆啊，倾覆。这是从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巴兰观看亚玛利人，就提起诗歌说，亚玛利原为诸国之首，但他终必沉沦。就讲到以色列周围的列国，这些敌国就算做首的，将来都要沉沦，因为他们胜不过以色列国的。那巴兰观看基尼人，就提起诗歌说，你的住处本是坚固，你的巢窝巢坐在岩穴中，然而基尼必至衰微，直到亚述把你掳去。讲到以色列周围的这个国家啊，都要潜伏啊，这是一个预言。那么实际上后来也的确是这样啊。那最后呢，他预言到敌基督的出现跟沉沦啊，这是在二十三节跟二十四节。巴兰又提起诗歌说：“哀哉，神行这事，谁能得活？必有人乘船从基提界而来，苦害亚述，苦害西伯，他也必至沉沦。”那么基提界是现在的居比路啊，就是塞浦路斯。那么他讲到整个从欧洲过来的方向啊，所以有人说他是用这样子的形容的方式去形容，有一天敌基督要从欧洲，从罗马帝国啊，古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要再出来，他要过来伤害苦害亚述，他要苦害亚述，苦害西伯。这两个地方都是讲这个巴勒斯坦这一带的啊，希伯来人或是巴勒斯坦这一带波斯巴比伦的这一块的版图。那说到有一天这个敌基督要过来啊，但是他也终必沉沦。我们也知道这些事情，将来神的选民遭受敌基督的迫害，但是最后这个敌基督也要被毁。所以巴兰就起来回他本地，巴勒也就回去了。所以这是我们从这个巴兰的四次的这个作诗稍微看见一下神怎样把这个咒诅化为祝福，而且也借着巴兰这样子的话，让我们能够了解神怎样看他的子民，而且讲到神子民在地上该有的一种蒙福的生活应该是怎样。所以这非常宝贝。所以呢，我们底下接着就看见二十五章啊，那二十五章就说到他们的失败啊，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诡计。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是巴兰回去以后又回头把百姓陷在网罗里面。那在这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难道神不能够洞察巴兰的诡计吗？这个诡计既然这么恶毒，神为什么不拦阻呢？难道神不知道吗？神知不知道？神当然知道。上一次巴兰要来咒诅，巴勒招了巴兰来咒诅神的百姓，你发现是神伸手保护他们，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在一个不知道的境界的里面，神伸手保护他们啊，就像诗篇讲的，保护我们的是耶和华，他不打盹的，他不睡觉的。如果不是神保护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早就已经被仇敌不知道多少的诡计早就打倒的。 当我们在那里追求，你看以色列百姓在摩押平原，在那里听摩西重申律法啊，在那里数点百姓，他们觉得他们很兴旺，在主的面前很喜乐的时候，在那个看不见的背后，在山上仇敌在那里看他们，巴勒在这里用巴兰要来咒诅他们，以色列人浑然不知，完全不知道。但是神却伸手在这里化咒诅为祝福，神保护他们。但是底下的这个轨迹呢，摆在神百姓面前的时候，你发现神并没有来伸手来干涉巴兰这个轨迹了。为什么？因为犯不犯淫乱，这是百姓自己做拣选的，接不接受米甸女子这些的诡计，叫他们拜假神，这是要经过我们这个人意志决定的，跟那个在背后看不见的里面仇敌的诡计不一样，这是我们自己要去面对，我们要对我们的行为，对我们的拣选，我们要去负责任。所以你发现大卫当初在这个撒母耳记上讲到，他在这个那个西伯人去偷偷报密啊，就告诉扫罗说大卫在哪里在哪里，就扫罗派了大军去抓他，大卫那时候逃走避不及啊，真的是很危险的时候啊，他们在这里他们在那里，就快追上他们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突然有使者来报说非利士人犯境，所以扫罗赶快调大军回去跟非利士人打仗，这是神伸手保护他，因为这是大卫是神的受膏者，神爱他。而在扫罗这个违背神硬要杀他的时候，就快要得逞的时候，神伸手保护了这件事情。但是当大卫在平台上游行的时候，他看见拔示巴在那里沐浴，神没有拦住他，因为所有的律法所有的抉择的权利都在人的心里面，我们要为自己的拣选负责任。所以大卫在这个时候犯了淫乱，而他受到的审判受到的管教极其沉重。对，其实这些故事都可以让我们知道啊，今天很多时候在我们不知道在我们看不见的里面，其实实在是神保守我们，不然我们这个人太多的事情把我们伤害把我们淘汰了。但是另外一面我们也要知道一件事啊，在我们直接面对的这些考验跟试探的时候，我们要靠着主做对的拣选，我们要站在主的这一边，神的律法都这么清楚，不可以行淫乱，不可以拜假神。所以当神的百姓面对这个诡计的时候，他们要对自己的拣选负责任。所以这个米甸的女子出来在这里做了一个最可怕的事情啊，让他们犯淫乱，让他们拜假神，所以在这里神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啊，所以要把所有的族长，那我相信是那些犯了错的族长啊，因为耶和华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无罪的为有罪，所以我相信是这些支派犯了罪的族长，因为族长们很多人带头犯罪啊。因为后来我们发现西缅不是那个菲尼哈用枪所杀的那个，也是西缅的族长，对不对？所以这个西缅的首领啊，所以我们发现这个首领们带头犯罪，所以神叫摩西把他们对着日头悬挂。而就在他们在这里一起哀哭的时候啊，第六节，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着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子到他弟兄那里去，所以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他就拿着枪跟进去，他就一枪把这个行淫乱的插死在神的面前，所以瘟疫就止息了。那神就夸奖菲尼哈这个祭邪的心，然后让这个神的愤怒止息。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我们在神家里面，我们真的是要很小心啊！仇敌明的暗的有许多的诡计，我们都要注意。那么西缅的这个族长在这里被刺杀啊！那么我想我们讲到西缅的时候，我上次也曾经提过，第一次数点跟第二次数点，西缅的人数从59,300个人一下子 drop 到22,200个人，他们少了62.56%啊，几乎减少了63%。西缅族不是倒闭旷野，就是被神审判掉了，非常非常可惜啊！那明明神已经审判开始了， 摩西跟会众在为着这些罪忧伤哭泣的时候，他们还视若未睹，公然犯罪，公然带着米甸的女子进来。所以这个腓尼哈却不一样啊，那因着他的这个枪一出来，他使百姓的这个放肆就收敛，他也使神的怒气和审判止息，他也使犯罪的事情从百姓中间除掉。弟兄姊妹，我记得我很年轻的时候，有一次这个飞天的父亲我们叫他何叔叔，有一次带领我们聚会的时候，他结束的时候就问了我们一句话，他说神的话在我们的手中到底是芦苇呢还是利剑。那句话我一直都记得，那是我十几岁听他讲的。弟兄姊妹，神的话到底在我们的手中是利剑呢还是芦苇？腓尼哈在这里，他一个祭邪的心，他认识神的法则，他认识神的心意，而这一件事情让他在主的面前这么勇敢，当他起来对付的时候，他不仅仅让百姓的整个犯罪整个放肆收敛下来，他也让神的愤怒神的审判在他们中间窒息下来，让他腓尼哈祭邪的心。所以底下呢十六节二十五章，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要扰害米甸人，击杀他们，因为他们用诡计扰害你们，在皮尔的事上和他们的姐妹米甸首领的女儿哥斯比的事上用诡计诱惑你们，所以让瘟疫蔓延，让百姓被管教所以呢神叫他们要报仇报仇。所以我们最后看一下这个报仇的事情，我们就结束今天的交通。然后我们请翻到后面民数记三十一章，三十一章第一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后来要归到你列祖那里。摩西吩咐百姓说，要从你们中间叫人带兵器出去攻击米甸，好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那这里讲到两个报仇，神说要为以色列人报仇，摩西出来说要为耶和华报仇。神子民身上的仇跟神的身上的仇其实是一致的，所以从众支派中每个支派打发一千个人，换句话说每一个支派都需要来对付米甸的罪恶，都要在这个除恶归荣耀给神的事情上要一同有份，全体都有份的一个征战。圣经上每一次讲到每一个支派都要派人的时候，我们都要特别注意，因为那件事情是神特别在意的，所有的支派都需要出来。这个交 homework 给大家，大家回答可以读有好多圣经里面很多的事情讲到哪些事情是每一个支派都必须要派人出来的大家可以回家去读，那是神特别在乎的。好，那每个支派派的一千个人出去，然后特别提到腓尼哈叫腓尼哈在这里，而且拿着圣所的器皿，表示神亲自的同在。那在这里吹大声的号角，讲到神的主权。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的真正，一方面讲到神的同在，一方面讲到神主权，神在这里调度指挥整个的真正。后来他们就大胜，杀了诸王，而且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那么在他们回来的时候，摩西十四节，摩西向打仗回来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发怒，对他们说，你们要存留这一切妇女的活命吗？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所以你们要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已嫁的女子都杀了弟兄姊妹，从人看这是一个好像我们今天很多的同情心，觉得好残忍，但是我想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知道这一般的女人就是当初把百姓陷在最终的。但是你发现这些兵丁去打的时候，光把男丁把那些战士杀掉，这些女孩子还舍不得杀带回来所以摩西是一个非常老练、非常在这件事情上敏锐的人， 他说这些事情不能进来，进来的话神的百姓等于继续带这些叫他们当初犯淫乱的人跟在他们的中间，你要知道那个结果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摩西叫他们赶快出离，不给魔鬼留地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见一次征战的得胜，他们在这里整个征战得胜，大胜的回来。但是征战得胜回来的时候，从这一章的圣经给我们几个教训，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在得胜的时候也要注意啊。我很快就会交通完。那第一个就是我讲的，不给魔鬼留地步。虽然已经得胜了，战事已经这个结果都出来了，神的百姓真得胜，王也杀了，兵丁也杀了，但是呢不给魔鬼留地步，免得他 come back。 所以以前斯派克弟兄讲到那个罪啊，罪说到仇敌在我们这个人里面的 ground 的留下的那个地盘，他只要有，早晚有一天他会 come back。 弟兄姊妹，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就跟你切癌症一样，你切了 99.999%， 你只要留下一点，他早晚有一天 come back。这就是仇敌啊，所以除恶务尽啊，在主的面前，我们虽然得胜了，大体上得胜了，感觉上得胜了，但是我们要小心，在得胜的里面可能还是有掺杂，还是有仇敌的光留在里面。所以在亚伯拉罕打胜回来的时候，他一回来得胜的时候，不是撒冷王先去迎接他，是索多玛王先去迎接他，多么小心的事情。所以第二件事情呢，他们在这里洁净兵丁和掳物啊，他们一切所得回来的、所得胜、所掳掠的，他们在这里要经过火，人呢需要放在营外去洁净。讲到我们在主面前得胜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求主来洁净我们，因为在不知不觉的里面，我们可能会有骄傲，可能会有别的掺杂，可能会有在主以外有一些的什么的这个贪念，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洁净啊。所以为什么耶利哥城打完以后打爱城就失败啊？因为亚干在掳物中偷了神不准他拿的东西，他偷窃了神的荣耀，他违背了神对他的要求，就因为亚干一个人让以色列人在爱城的事情上就失败。所以我们都要很小心的啊，得胜我们这个人，我们所得胜的点都需要主来洁净啊。那第三个呢，他们把所得回来的掳物呢均分掳物啊，大家一同在主的面前分享啊，所得着的，而二分之一归给打仗的兵丁，而从这个二分之一归给打仗的兵丁的里面，其中有500分之一要归给祭司，那么另外的二分之一归给那些没有去打仗的会众，那这些这一半的里面呢，50分之一要归给看守帐幕的利未人，讲到他们都在神的神家面前一同蒙恩，一同享受征战得胜所带来的祝福。所以先洁净再来享受掳物，这是不一样的，这个人必须对的。所以当我们在得胜的里面所带来的祝福，我们在这里享受的时候就不会出问题，我们就不至于落到骄傲或去偷窃神的荣耀，而是我们在这里享受我们因着征战所得到的祝福。那这个东西其实弟兄姊妹，像你在家里面，你这礼拜你是带查经的啊，这个小组聚会，你在主的面前花了这么多的功夫读经祷告预备，让神仙对你说话啊，让这个例如说这个礼拜讲到胜过世界，结果你自己在征战的里面发现仇敌怎么样子，本来想借的 NBA 要霸占你，或是借的什么事情要霸占你，让你出去看录影带看电影，但是你把时间分别出来，你觉得我自己必须学习在生活里面凡事都可行但不受他辖制，神既然要求我，那我这个礼拜我就把我合法的权利放在一边，我为了主我可以放下来。弟兄姊妹，你在主的面前征战得胜经历神，那不是说礼拜五你就要去 show off 啊，而是说你当你真正经历到带着一个谦卑感恩的心，而不是在这里骄傲，你在这里把所预备的圣经所花的功夫所预备的跟神儿女们分享，跟一个当天坐下来临时在这里挑诗歌啊，你们要唱什么，大家有没有诗歌啊，或是大家我们今天读啊创世纪46章，你们有没有什么要交通的啊，大家不要客气嘛，随便讲嘛，大家都一家人，这样子的态度预备跟你在主的面前像征战一样为神家带来掳物，那是不一样的。 掳物的确是给神儿女们分享的。当主耶稣升上高天掳掠众仇敌的时候，圣经上说他就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人，他一路上升上去，所有的他的仇敌他全胜过，而他把他一切的掳物他赐给教会。当主升上高天的时候，他就把各样的恩赐各样的恩惠赐给他的儿女。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面前要有的态度。讲到得胜第三个啊，说到均分掳物，那第四个他们归荣耀给神，把所有掳来的金器、脚链子、戒指、耳环这些通通他们归给神，为神打造这个各样的器皿啊，归荣耀给神。好，那我想我们基本上就从这个故事里面，整个巴勒遭巴兰的故事，我想整个 picture 我们就比较清楚了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的圣经，虽然是在讲这个民数记中其他的历史，但是你从这几个历史里面，你都发现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的原则。讲到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有许多的事情出来考验，出来淘汰，出来阻挡我们。它可能是赐好的祝福，眼见的祝福，像这个流便加德的支派拣选的河东，他们可能是以东这些拦阻不让我们经过，让我们受到挫折，他可能是我们路上碰到的困难，他可能是像巴兰在这里背后想咒诅我们，但是神却保护了我们，他也可能像巴兰教巴勒把绊脚石放在我们的脚前，想把我们绊倒。所以弟兄姊妹，有各式各样的事情拦阻我们啊，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管是个人，是我们的家庭，是我们的教会，在主的面前我们都不停下来。民数记是讲走天路的一本书，所以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走路的时候不被拦下来啊。羔羊无论往哪里去，让我们都能够忠心的跟随他，他要把我们带到应许之地。我们底下我们一起有些祷告。主，我们的心谢谢你。主啊，虽然我们今天交通的经文常常需要 cover 许多的范围，但是主耶稣，我们仍然求你在对我们的心灵来说话，借着你的话语写明我们目前真实的情形。主啊，让这些话语成为我们的拯救，成为我们的祝福，也成为我们的应许，好让我们当我们读了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主啊，你记得这些话来提醒我们，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神是帮助我们的神，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但是我们的神也是一个忌邪的神，我们的神也是一个不喜悦我们停顿不前的神。主啊，就求你更深的来怜悯保守我们，好让我们在这条的路上，我们成为一个不断往前行的人。谢谢主，你祝福你的话语，你更祝福这些话能够在你儿女们的生活和生命中能够生根，能够长大成熟，能够来改变我们整个的生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也谢谢你早晨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们早安。刚才唱的这首诗歌讲到天上的荣光照耀我魂间，荣耀无比， Heavenly sunshine flooding my soul， 这个很喜欢他用的这个字啊， flooding， flooding my soul， 整个天上的荣光它充满在我们整个的魂间啊，让我们能够荣耀无比。弟兄姊妹，这是主带领我们在走一条上行的路，他说上行更上行啊，上行再上行更进我家。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种回家的感觉啊，或是靠近家这个近乡情怯的感觉啊。我每次从外地回来的时候啊，飞机还差几个钟头到，我常常在飞机上算啊，还有6个小时，还有4个小时，还有2个小时，还有半个小时，然后到最后 touchdown 啊。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走这条路啊，那真是要知道我们是在走一条上行的路啊，真的是离家这么近。好的，每一次靠近家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要有那个欢喜快乐的感觉。 这个世界常常就是要蒙蔽我们的眼睛，吸引我们去注意一些别的事情，所以我们常常就忽略了那个极大无比永远的荣耀等在我们的前面啊！如果我们常常举目望天，常常思想我们地上的身份，常常在主面前用信心接受我们那个荣耀的前途，弟兄姊妹，我们整个人真的是 heavily sunshine flooding my soul， 它真的是会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啊！那实在这是主给我们的恩典，而且刚才的诗歌告诉我们，他永远不丢弃我们，带领我们翻越众山岭，带领我们穿越深幽谷，这是我们的主，他一路上他亲自带领我们。我想我们今天